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翻开让弟兄姐妹帮我们读过的经文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纪念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的日子里，求你再一次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思想你在2000多年前所成就的大能的作为，你借着这件事情要对我们心所讲的话，让我们都可以心被恩感，让我们重回起初的爱心，让我们能够继续来为前面你托付给我们的道路，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来奔走。谢谢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到了圣诞节，我们很多时候见面都要说一声圣诞快乐，即使不是在当天，对吧？可是好像今年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不同的事情，就是以前的圣诞节的它的标准颜色是红色，但是会发现现在在外面很多的颜色已经变了，变成了蓝色，对吗？而且也看不到 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这个称呼已经被取消了。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看到这种情况会心里有一些愤愤不平，就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抵挡神越来的越败坏，所以既伤心又难过。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其实即使不把这个 Christmas 取消了，这个世界的人也根本不再思想圣诞节的意义，他们只是一个狂欢的日子，只是一个 shopping 的日子，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那基督徒需不需要愤怒呢？我们需要这个世界的人去通过一声 Merry Christmas 来去高举我们的神吗？所以我们要重新回到2000多年前这个晚上，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圣诞夜这个平安夜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重回到起初我们领受的这个恩典，我们明白之后我们要知道怎么做，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去抵挡神，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对于基督徒圣诞节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平安夜是什么意义呢？如果看到这幅图画，我们就知道很多时候平安夜主耶稣降生，即使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它也好像成为了一个小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你看把这个马槽，把这个草地都画得这么的美，很难让人想象2000多年前主耶稣降生的那个马厩里面，那个马槽里面是多么的脏，多么的不堪，已经忘了把它画成了一个童话故事。这样的一个图画怎么能够让我们去思想到底2000多年前那个晚上神要对我们讲什么呢？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上帝差派了的一群的天使来报这个佳音报好消息给人。那我们就要问，好消息是给谁呢？是牧羊人。为什么要报给牧羊人呢？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当中呢，有一段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大概在主耶稣告诉他们了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那这个婴孩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是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他是说上帝跟大卫立的一个永约，就是在撒母耳记当中神说我要建立你的家，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就是你的国永远存在，你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事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君王是没有能力去符合神的要求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所以大卫在地上的这个国度早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看到万军之耶华他一定要成就这个事，是一个新生的婴儿降生，一个这个崭新的国度的来临。那他如果说报佳音报的就是神，那天使应该报给谁最有果效的？ 牧羊人，牧羊人是当时社会最底层，他们对700多年前神的预言又懂多少？说句不客气的话，牧羊人可能连字都不识，根本就不熟悉圣经。最有果效的就是当时的所有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而且这些人传出去的这个福音的信息一定是有能力的，有果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权威，因为百姓听他们的。而牧羊人传的果效是什么呢？用圣经的话说，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诧异而已，稀奇，没有什么。可是上帝为什么要选牧羊人，不选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这些有权威的人呢？是上帝轻看这些人吗？如果从旧约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上帝轻看任何一个在他的会幕当中、在他的殿中服侍的人。他是多么的看重祭司，给他们那么荣耀尊贵的职分，百姓当中奉献最好的要给他们。他也看重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是传讲的话语的人。可是这些人会去吗？如果他们去了，他们看到马槽中的圣婴，看到了贫困的玛利亚和约瑟，他们会信吗？他们会传扬吗？主耶稣在世上33年半，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每一件神迹都比天使显现更大，但是法利赛人信不信？没有一个信。他们看到那些神迹的结果，就是一定要治死耶稣基督，一定要把他钉上十字架。所以是神轻看这些法利赛人吗？绝对不是，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能去做这件事情。不是上帝不使用他，你说上帝使唤不动，不能够硬把他们推去吗？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今天也一样啊，这我们都清楚的。所以2000多年前救主降生，当神差派天使去报这个佳音给牧羊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整个价值观的翻转。我们在世上一生奔波劳碌的就是要出人头地，但是可能我们一生追逐的所有的能让我们成功的东西，到最后恰恰成为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因为当我们在追逐这些名利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已经控制我们，我们无法接受一个马槽中的圣婴的，无法接受一个神会用一个贫困的夫妻来让他的儿子出生的，这是一个不能够否定的。所以如果我们信主，我们爱神，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神的爱只是建立在他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我们在这个世界想追求的，那我们这个价值观就还是奔着世界的这种的名利去。比如说我考试，我学不好，主你帮助我一定通过，我一定要考上名校，我一定要得到一个最好的，那这个还是世界的价值观。如果我想这个做一个高位，我想得到一个高薪的工作，神帮助我，那这个还是在追求世界的价值观，这些都足以来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从2000多年前救主降生那一夜和后来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只是保罗在书信当中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从主耶稣降生那一刻，从神差派天使报佳音就已经给我们建立这样的价值观了，要翻转，要心意更新。那基督徒可能我们心里的价值观呢，我们会说， 那即使我是追求世界的东西，即使我是爱世界，即使我没有像牧羊人这样，我也没有损失什么。真的没有损失什么吗？我们看一看法利赛人在当时的地位高不高？很高，对吗？他们是得到这个百姓的尊重的，他们是权威的，祭司长也一样。可是啊，他们在拥有了这些地位，拥有这些人前这种荣耀之后，上帝就没有把这个福音的信息，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抗拒。你说他们失去了什么？他福气是被牧羊人得到的。要追求世界的东西吗？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我好像没损失什么，但是你损失的这些福气是你看不到的。就是神不再把这些福气给你，不再把这些责任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的损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我们到底心里是尊谁为大的？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当以赛亚书说是谁先听到这个福音呢？是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神早就告诉他们，最先蒙福的是这群的贫穷人。是神特别恩待贫穷人吗？不是，神不偏待人。无论是你是富有的、富足的，是贫穷的，神都同样恩待。只是牧羊人贫穷，他们是没有的选择的。但是在这些在高位，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所有的财富是他们自己拼命追求来的，他们没有办法放下。当没有办法放下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在世界的时候，我们根本就得不到那些属灵的福气。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看重那些属灵的福气。这就是为什么天使要传佳音给牧羊人，不给那些非常应该是有权威有果效的人，因为那些人不会去做。看到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怎么可能看得起他？他们怎么可能认为这个马槽中的婴孩是一个君王呢？不是上帝看不起他们，是他们看不起神。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价值观一定要翻转。我们不能够再追求世上的东西。弟兄姐妹，当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是最上好的福气。那好了，那我们看到天使传报佳音是给牧羊人，我们看到牧羊人呢，他也奉差去传这个佳音。他传佳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哈，当牧羊人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圣经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牧羊人在上班，他们是忙的，他们不是富贵闲人，他们也不是一个可以在那半夜去休息去睡觉，好了我不睡了，我休息起来，不是的。他们是在工作，他们是在辛苦赚钱，他们是在养家糊口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当天使交代给他们事情的时候，也不是他们本分的工作。他们不是宗教里服侍的人员，不是在圣殿里做工的，但天使让他们去做，他们就去做了。我们知道牧羊人他接受了这个使命差派的时候，他是最有理由拒绝的。我不行啊，我在工作呀，我在忙啊，这个不是我的工作。但是他们去了，他们羊群可以增加吗？没有吧。薪水可以涨吗？没有吧。地位可以提高吗？没有吧。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就是去了，他们是最有理由拒绝的，因为他们社会最底层，他们的生活都很难保障。那他们仍然愿意为了主的差派，他们舍下他们手里眼前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就去了。所以他们去了带给人谁，带给谁 有最大的益处呢？如果用我刚才那段经文，是这群百姓听见的百姓吗？百姓也只不过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啊，最受益的应该是谁呢？圣经有一个人的影子一闪过，这个人叫玛利亚。他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弟兄姐妹们，玛利亚是是神告他，你生的孩子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对吗？可是玛利亚，我们圣经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玛利亚和约瑟会怎么想这份使命？为什么神的儿子会生在马槽里，会这么颠沛流离？有没有，会不会有困惑不解的？我想应该会有，不然圣经在这一段经文中不会让玛利亚的身影一闪。牧羊人带去的信息得到最大安慰的应该就是玛利亚，因为他真的是生的是至高者的儿子，他做的真的是神非常纪念，神让天使显现差派人来告诉他啊，这是荣耀的神。牧羊人带去的是给玛利亚的安慰，所以牧羊人的顺服告诉我们，一个蒙神使用的人，神的事情永远是居首位的。我曾经听到过一些弟兄姐妹的一种说法，而且有的时候是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在我的生命当中啊，神第一位，是第一位，这个对吗？对，对吧？神是不是第一位？是。如果不这么说就不用往下说了，对吧？如果不这么说就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了。第二是我的家庭，对吧？有这样说法，对吗？第三是教会，是不是啊？这样说法的话很奇怪，圣经说基督是头，对吗？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身体，身首异处吗？家庭是脖子吗？隔在了头，教会不是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是非常的可怕的，我们把家庭放在首位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很有理由不去做神让我们做的工。家庭重要吗？重要，但是教会和神是不可分割的。我们领受了大使命，就好像牧羊人，他立刻放下手下的工作，他去传扬这个，找这个记号，去传扬这个佳音。我们领受大使命，我们是要把关乎人灵魂得救，关乎到我们肢体的需要关怀，放在我们的首位。我们需要把我们手下的事情，我们看为重要的事情放下，去把神的话和安慰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将来如果在天上，上帝不会问你的孩子是不是上了名校，他不会问你是不是住了豪宅，他不会问你是不是开着跑车，他不会问你是不是当了 CEO， 他要问的是有多少人因为你得救，他要问的是有多少人啊，是因为受伤的人，因为你可以被带到神的面前得到医治。他要问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鼓励成为神国的精兵。他要问啊，这个你有多少人是因为你的生命影响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天使报佳音，如果说是告诉我们要放下我们对世界名利的贪爱，对世界名利的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那么牧羊人的报喜讯是让我们放下一切，尊主为大。这是跟圣经教导是一致的。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这是神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也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会说，我真的放不下我的家人，我不照顾他们，谁照顾他们？弟兄姐妹们，旧约当中有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哈达，大家还记得吗？哈达的儿子，但是因为他之前许愿，所以他就要把孩子断奶之后送到会幕当中献给神。那哈达，我们很难想象哈达十月怀胎有多兴奋，我们很难想象他生了一个儿子有多开心，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刚断奶，他就要送到会幕里。一个正常的女人会有什么心情啊？母子分离，你好过更残忍过你还没有孩子，因为你会天天牵肠挂肚。 但是圣经当中记载，哈拿把孩子送到圣殿的这个会幕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所以他从头到尾他就讲了一句，他最后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从头到尾都在赞美神，可以感受哈拿是多么的开心快乐。哈拿没有一句说：“神啊，我的儿子如果饿了，你一定要让他吃饱；我的儿子如果病了，求你亲自医治他；如果有人欺负他，请你保护他。”有吗？没有，对吧？但是一个母亲不应该这么祷告吗？应该吧，是不是应该流泪祷告神呢？我就是舍不下呀。哈拿没有这样祷告，说明他已经过了这个过程。那几年养育撒母耳到断奶，可能一直都是他一个挣扎祷告的过程。到他把撒母耳送到圣殿会幕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把撒母耳交在了神的手里。那而当他一念完这祷告，说他回家之后，圣经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你看，他把儿子送到了一个什么环境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两个恶人，恶名昭彰。哈拿会不知道吗？到处人都知道。以利呢，神派神人责备他说：“你不尊敬我。”哈拿把儿子放在了一个不敬虔的恶人当中。我们中国有一个古典故事，大家都知道，叫什么？孟母三迁，对吧？环境是一定是影响孩子的。撒母耳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而且我们看到有一段专门记载说，耶和华有四次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来亲自对他讲话。你看哈拿，他爱神，他把孩子送到会幕之后，他神亲自抚养撒母耳，即使他身边是不敬虔的人，是恶人，神亲自养他，亲自培养他，让他成为一代的信心伟人。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牵肠挂肚，是因为我没把我们牵挂的人交出去。你不交，神也不管；你不交给他，你攥着，神也不养。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把孩子美把家庭交给神。我们放心不下，我们觉得我们会比神管得更好。哈拿没有说他把孩子献给了会幕，但的确他是把撒母耳放在会幕里。会幕跟神不分开呀，会幕就是神的同在呀，所以其实他说我是把孩子终身献给了耶和华，但他的确放在了会幕这个不好的环境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和神是不分家的。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神一定看顾我们所需所。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牵肠挂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尊他为大。这是牧羊人所报的这个佳音，让我们看到的天使报佳音，神让我们放下我们对世界名利的这个一味的追求，爱慕财力的追求。天使报牧羊人报佳音，是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所爱的，无论是人和事，都交在神的手里，他一定看顾，是荣耀神的事情。那我们看到，那再看到呢，就是这个和平的之君呢，他永掌王权，就像是刚才以赛亚书说的，他说他必做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定，从今直到永远。好，那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跟这个路加福音的二章的十四节，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一个新生王降生，他要建立的国度，他要彰显他的国度是什么样的，是荣耀归给神，是平安归给荣耀。什么是平安？我们常常说神啊，荣耀都归给你，对吗？ 我们很想说，常常说，神啊，我要荣耀你。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但你就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所以他没法信。那什么是从神独一神之神来的荣耀呢？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荣耀，我们所理解的观念有什么不同？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荣耀就是什么，就是看人看着很光鲜，对吗？人看着非常的美好。比如说一个人他是我们正常的哈，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会有明星做见证啊？为什么有有钱人做见证？我们觉得是荣耀，对吗？就是你看有钱的人都来赞美神，明星他们都来赞美神，我们觉得这是荣耀。可是这真的是神的荣耀吗？那约翰福音第17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主耶稣要的是未有世界以先他和父神同有的荣耀。未有世界以先的荣耀是什么呢？那有了世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就因为人的罪受到了亏缺。如果我们想荣耀神，罪是必须要被处理，要被除掉的啊！我们想荣耀神，如果我们自己愿意破碎自己，把自己的罪求神洁净，我们离弃罪，神才得荣耀。不是我们做得好，不是我们赚了大钱，然后我们说一声我是信神的，就能荣耀神，不是这样的。神最看重的就是人离弃罪，所以这是神的荣耀。那以赛亚书还说，他说他要按这个公平公义使这个他的国坚定稳固。好，什么是公平公正？什么是公平公正？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用这个世界的事情来想，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哪一个朝代，哪一个人能让你想到公平公正？对，很有名的哈，包公大家说他是包青天。他为什么一想到公正就想到他呢？因为他是什么？他有几口铡，是吧？铡刀，就是不管你是他有时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就是不管你地位尊卑，只要你犯了法，在铡刀之下他就不留情，就他一定要消灭这个罪，对吗？这才是公平公正。但是包公也不是绝对公平公正的，只不过是历史是戏剧把它给包装了，把它美化了。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是宋朝的这个历史啊，你可以出现包公这样的人，因为宋朝的这个法治是非常厉害严明的。要不就有人说宋朝以后就没有华夏了，因为这个蒙古进来呢，蒙古它不是讲这种很严谨的法治。那明朝呢，它是拜火教，它是黑白分明。那清朝是萨满教，所以我们已经看不到华夏那种法治。因为宋朝的法律，如果时间关系，弟兄姐妹如果去看一下这个宋朝的历史，你说发现它的法治真的是很 amazing， 可以跟今天的西方法治相比，非常严谨。所以这个法治让包公可以，他有法可依，他可以让人觉得他公平公正。但是你说他真的是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吗？他不可能的，因为你皇帝如果杀了人，他也不敢管。那公平公正的在于他消灭罪，他的国度降生之后，他的公平公正就是消灭罪恶，是消灭他外在的行为。耶稣是从我们内心当中要清除的这个罪。因为什么？因为正如约翰福音说，我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过去大臣来到君王面前，他一定要衣衫整齐干净，要沐浴更衣，对吗？他要干净，他要表达他的敬畏，他没有污秽，要来到这个君王面前。 我们用心灵诚实拜神的人，我们来到他面前拜，我们里面要清洁。所以我们不能用外在的装饰，好像看着很干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做很漂亮的工作，但我们里面藏污纳垢，这个没有公平公正。耶稣基督如果要他的政权永远是建立的话，他就要除去我们里面的罪，他会施行管教，会惩治我们。那什么是平安呢？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因为我们常常充满了惧怕，对吗？那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平安。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做了一件事不认主，大家知道是谁吗？彼得。对，彼得为什么不认主啊？他真怕呀，对吗？我们很难想象当时彼得发誓诅咒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多么的恐惧，就马上就是让别人不要关注他。但是啊，圣经说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彼得希律王杀了这个雅各，接着就要杀彼得。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所以你看，以前呢，人家就问他，你是不是他的门徒，他发誓诅咒不敢，没有平安，怕呀，恐惧呀。可是他第二天马上就要杀了，他竟然能睡着，睡得还挺沉。所以这就是真平安，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被罪，我们被我们里面的私欲充满的时候，一个金融风暴就会让我们失眠，一个医生的体检报告就让我们寝食难安，对吗？没有平安，我们怕，因为我们还是被世界充满，我们被我们罪充满，我们没有真平安。上帝要给我们的真平安就和神的荣耀是一致的。当我们除去我们心里的罪污，我们的罪垢，神就得荣耀，我们就得平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平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荣耀神，因为世人一看到我们跟他们也差不多，金融风暴一来了，我们也紧张也慌乱，体检报告一来了，我们也是到处求医，对吗？到处打听。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神怎么能得荣耀呢？所以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为什么怕？因为我们在爱里没有完全，没有让神充满我们，没有让神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私欲。所以2000多年前这个平安夜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和平，他是和平的君，这个和平这个字就是平安，他是平安的君王，他要带给我们的是真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这个世界把 Christmas 它是否抹掉没有关系，因为大家喊一声 Christmas 这个节日不能够不，你觉得世界都大家都庆祝圣诞节，都去 shopping 是荣耀神吗？没有，真正荣耀神的是我们基督徒，他这个国度的子民，真正是个守法的，是让神的公平公正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实行的，做主做王的，就是我们的罪被洁净，我们里面所有的罪污除去。弟兄姐妹，我们的罪污，心里的罪污，很多时候我们是无奈的，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我就这么软弱。我们再一次真的是我重复告你们，一定可以除去的。你只要迫切祷告，你只要恨恶这个罪，神一定能把我们里面私欲拿走的。关键是要恒切的祷告求他，他一定有这个能力。2000多年前的平安夜告诉我们这些的信息今天我们同样要持守这样的信息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心里最看重的全部来被神来翻转，那也把我们心里的罪污全都被神除去我们才能够享受到平安夜里那份真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你道成肉身，你要把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主，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还是心中没有平安，有惧怕。 是因为我们在爱里没有得到完全。愿主啊，今天再一次借你的话语提醒，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不去看世界怎样说怎样做，让我们单单定睛在我们啊这个永恒的国度大君王里面，让我们知道你是按照公平公正来执掌王权的。谢谢恩主，祷告奉主基督的名，阿门。
会众请起立。